圣经在哥罗西书啊第一章，如果没有分段的圣经是在283页，都可以去把283页。这样我们从第一节开始念，念到第十节，第一章的第一节念到第十节，在没有分段的圣经的283页新约。好，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重新的念。我们念的时候不需要快，但是把每一个字啊，我们稍微看一下。保罗在这里跟各种新教会所讲的是什么样传达一样，什么样的一个信息。第一章第一节，他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
写信给各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同心的弟兄，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
我们感
谢神。”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已经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见证的道上所听见的。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上到天上下，并且结果增长。
好做人都要满心，首先我们要知道神的旨意。如果我们之间自己都不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旨意是什么，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充满很多无力感，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在传福音。但是首先我们知道神要在我们这个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旨意，还有他在这个宇宙万物所定的旨意当中，我们是在哪一个 position， 我们是怎么样的为神做工，我们确定了，我们知道了，我们才能够去学习怎么样的侍奉，来做神所要做的事情。所以他就引领我们说，到底什么是神的旨意呢？神这个对这个世界上从创世纪一直讲到启示录，就在讲他的一个计划和他的一个定旨，告诉我们呢，这个旨意要行在整个人跟地球跟宇宙万物之间。对我们个人来讲呢，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里面他就讲到一段非常的好，他讲提摩太后书一章第九节那个地方，他讲到，他说神救了我们，这个我们呢就是基督徒，然后呢乃是按什么他的定旨跟恩典，那个按的意思就是什么根据。所以说保罗说神救我们这些基督徒，今天我们重生得救，乃是按照他的定旨跟恩典，但那个定旨的意思就是根据。那我们常讲说旨意，旨意的意思呢就是从心里面能够发出来的一个愿望。神他自己在这个愿望里面，他有一个特别的方法和他特别的一个计划，这个方法他达成的一个过程就是什么，他的旨意。这个旨意呢，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传福音三年半，他完完全全站在人的软弱上，用神的方法把显示出来，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榜样。他在路加福音22:42那个地方，他说：“父啊，你若愿意啊，就把这个杯子把它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乃是要成就神自己的意思。为什么？当他领了这个杯以后，他就要准备为我们人类的罪走上十字架，为我们流血，然后我们的罪才能够得到赦免。”说苦不苦啊？很苦。他说：“神啊，可以把这个杯撤掉，不要，我不要。”但是他说：“不行，乃是成葬你的意思，不是葬我自己的意思。”有多少人在那个 moment， 今天我们在我们的环境里面，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常常有很多神啊，先葬我的意思，然后再葬你的意思来成全我，因为我的意思可能对我来讲。可是他把神摆在第一位，主耶稣说：“上帝的意思，不要造，因为神要完成一个救恩的一个计划，他的计划就不会改变。因为过去他是创造者，今天他是管理者，将来他是承受万有者。这样一连贯的计划，在我们整本圣经里面，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他在告诉我们四个：回头吧，回头吧，来到我的面前，遵循我的旨意，不要照我自己的旨意去行事。我们常常看到我们的孩子，我们在教导他的时候，我们走过这段路，我们常常说：如果你不要走这段路，你就不会走得跌跌撞撞。所以我们常常告诉我们孩子说：听父亲的话，或者听母亲的话，你这样子做会比较顺利。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从小到大，当我们父母亲在跟我们讲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掐着我们的父母，特别是在我们的听 A 嘴的时候，我们要试试看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方法。我们常常是跌得头破血流，总算一次碰了，两次碰了，三次碰了，到第四次碰的时候就懂了，原来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所告诉我的是为我们的好处，所以这样子告诉我，所以我就愿意去遵循我父母所告诉我们去做。这样子的做到最后得福的是谁？是我们自己。 因为我们不再会去别人上班，做很多很多别的工作。那我们常常会问说，如何满心的知道神的旨意？哥罗西书里面讲得非常好，你从95节里面来看，他讲到很多知道，知道，希望我们知道，知道，多知道，多知道，多知道，到时候真知道，真知道，到最后说，求你满心的去知道神的旨意。他一直在重复，为什么讲满心呢？因为我们这个心呢、啊，如果有一半，或者三分之一，有十分之一，不是充满了神在我们心中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做事还会怎么样？就是那一点10%，我们会去做我们自己的事。但是神借着保罗告诉我们说，要满满的我们这个心，要来追求神的旨意。那如何呢？才能够真正去了解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呢？第一个，首先我们要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他是神的儿子。他如神如何将他自己的儿子向我们世人能够显现出来？他借着三种方式，他从三种方式来显现，他就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第一，他在万有中，自从创天天地以来，神的永性和他的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是眼不能看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段经文就在罗马书的1章20节里面所讲到，罗马书的1章20节里面所讲到，在万物中我们所造的，我们人今天所能常常说我发明，我发明，这个其实是发现，其实在这个万物中已经有了，我们人没有办法自己去创造一个从无变成有，所以从万物的当中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造物神所创造的是美好，我们可以知道是有神。第二，在圣经里，整本圣经里面，从创世纪一直讲到启示录，有9个主题里面，大家常在讲，有人说这是犹太人的历史，有人说是一本叙述这个这个人类怎么来，怎么结局的，这都对。但是最重要的一个重点，在圣经里面所讲的，就是神他证明他自己，就是这个宇宙万物的主宰，宇宙万物的主宰，神他自己就是灵魂，从头到尾都在叙述。讲到新约圣经的时候，他甚至就差遣他自己的独生子来显明给世人看，我就是那一位。主题就是在讲到神他自己，整本圣经里面就是讲一个主题，就是神。第三，里面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因为他说没有，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什么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约翰福音1章18节里面讲到这一段，因为从来没有人看过神。你看旧约里面的先知里面，神跟摩西讲，你看到我的日子就是死的日子，只能看到神的背影，这样才会长。因为凡看到神就是死。你看神多爱我们。旧约讲到马拉基书的时候，神400年不讲话，不讲话不代表神不爱我，神实在是爱我，所以他不得不差遣他自己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的罪走上十字架。他说不流血罪不得赦，所以他就要走上去，他来告诉我他这样是爱我。以弗所书里面1章里面可以讲到，他爱到我们一个程度，他说他按照他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和他真正基督里的奥秘，他显现出来给我们。他让我们要得到三种不同的身份，在以弗所书里面都讲到，他第一个要让我们得到他儿子，神儿子的名分，他要我们得到，我们是他儿子，神儿子的名分，这个名分就是因为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得到儿子的名分，所以我们才能够进到神的国。第一个，第二个，他要我们得蒙救赎，他不只单单让我们就是得到儿子的名分，他而且要把我们从这个罪恶里面把我们救赎出来。以弗所书1章里面所讲到的，都是在讲到我们得到什么，神要我们得什么，神要我们得什么。 最终他要我们得到基业，跟他一同得到在属天的那股福气。你再继续看以弗所书一章到最后，那你说神自己得到什么？就像刚刚我们所唱的诗歌，神也有三样得到，得着，但是神最重要得着的是什么？得着我们以外，得着我们以外，得着我们属于他的儿女以外，他 最重要，他 得到什么？荣耀，得到赞，我们来对他的赞。以弗所书就在讲这个，讲了六个的，第一章就讲到这个。他说他的奥秘就在这个地方，让我们能够得到他儿子的名分。第二，我们第二点，我们如果明白神的旨意很重要。我们今天要满心知道神的旨意里面最重要，常常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呢，要知道自己有罪，需要悔改。你说难不难呢？你说叫一个人要悔改？啊，我嘴巴讲很容易啊，甚至有时候我们嘴巴承认我们自己的罪，我们心里并没有完全真的认罪，难不难？是很难的，因为我们的老我还在里面，我们没有办法面对那个罪恶，完全把它清除，所以我们常常就要想到主耶稣，他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他说如果说若不流水流血，罪就不能够得到赦免。那个赦免的意思就是拿走，我们的罪就没有办法拿走啊。所以刚刚我们在播饼的时候，我们就讲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讲的七句话，最后一句话就是成了。什么意思呢？他拿到这个世界上救赎的计划，遵循神的计划，他成完成，为我们的罪完完全全的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他复活。因为他的罪，我们才能够称为义人。所以，当我们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感激的心，我们才会知道说，我们真的是软弱，我们没有办法站在神的面前，能够面对那种公义的主，我们在他的面前能够称义。所以，我自己首先要来认罪，来悔改。第三，非常的重要，就是要明白神做事的法则，这个东西非常的重要。这是我们每一天所要追求的。我们或许在我们生活里面，我想问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我们时常能不能够明白我们父母亲对我们的心意，或者是我们明白我们周遭我们朋友对我们的心意，或者是我们明白我们儿女他们想做什么事情的心意？我们常常有没有去明白他们做事的来来去去的想法？我们想，我们生活在一起就是想去明白。一样，我们在属灵的生活上里面很重要的一点，我们要来明白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他一定有一个法则，一个规则可以寻找。首先最重要的第一点，就是我们要常常规律的来读经，来圣灵粮。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常常要来读经，来吃灵粮。你说，哎，李弟兄，讲讲容易，我生活很忙碌啊。今天我们看看，你看金融海啸袭击了美国，将近一年多，快两年。而且这一次来的金融海啸，它的影响比1929年经济萧条更广。更深，我想你们每次打开报纸新闻里面来看，都是 bad news， 都不是好的新闻。加州目前9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失业，这些事情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在我们的环境里面，造成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家庭受到影响，婚姻受到影响，子女受到影响，社会受到影响，各层各阶的都受到影响。我想你看，我们很多家庭是两个分离跟抗战，如果一个人失掉工作，我们的摸给你怎么付？或者是我们夫妇的家庭里面只有一个人的 income， 先生如果失业了，或者是太太失业了，我们的 income 是从哪里来？影响之深之广，而且这一波的经济影响到现在还并没有停止。 但是你知道有一个现象发生，当人们走到这个环境的时候，他们开始来寻找神，更多人进到教会里面来，更多人进到团契生活里面，更多人他们愿意来看到这个神，来寻求他，来问他 What can I do， 更多人进来寻找神。所以我们每一天的读经和祷告这种规律的生活是非常的重要的。但是我们常常在年初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今年的愿望，第一个愿望我要把圣经读一遍，对不对？哎，我说哇，这圣经66卷读起来有难吃力啊。好，我就用一年或两年的时间把它读完。所以有一天的话，他真的是没有事的时候，他就坐在那边，圣经在那边一直看，看从创世纪第一章看到第53，哇，他连续一直看，一直看，看到有一天呢。哇，他觉得累了，他就不想再看到很多的事情发生他的时候，他就读到出埃及记，他就出不了埃及了，他就永远在埃及记里面打转。今天我们常常会碰到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发生，在我过去读经的经验里面，我跟你们分享一点，很重要一点，定时跟定量。所谓定时，就是每天规定一个时间，不要吵。15分钟、20分钟、30分钟，我认为一天完全是自己的 willing to， 你觉得这个时间15分钟、20分钟发生的事情，定量，你每天就读一段，你不要读太多。你读太多的时候，你觉得你今天得到了很多，不是这个样子。神在他的话语里面，每一个字、每一段、每一个话都有他的亮光，不是读多你亮光就多，你读长，哇，你的灵命就更高。Sorry, it's not happening like that. 最主要，我们读经是要有深度。我们读经呢，不在乎速度。我们读经的时候，很重要一件事情。首先呢，我们要把我们的什么？我们 reading the Bible is reading the God's mind. 要这样子想。我们读圣经是在读神的，他的想法是什么？所以在我们打开圣经以前，比如说我们 open the Bible 以前呢，我们先 open 我们的 heart。So God, what do you want to talk to me? What do you want to say to me today? What do you want to say to me today? 不要说我们还没有读以前，我们是在感兴趣，我们这个不是在念书吧？我们不是说完就把圣经66章念完了，我们就发了一个神学文凭给你，不是吧？我们现在所读的是要把神的话读出来，读成我们的话，读成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生活的帮助，这是重点。所以呢，当我们知道我们读经不在整个速度的时候，你就会比较 relax 一点。你开始读经的时候，即使你读3节5节，你在这3节5节里面反复的思想神到底告诉我的是什么。因为神的话，第一它就是光，因为它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和我们路上的光。我们懂诗篇119篇里面讲了很多神的话，都是告诉我们做些什么。啊，在119篇的105篇里面所讲到，神的话它就是什么？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每天在走路的时候，如果没有光，我们容易跌倒。第二，它是生命。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主耶稣这样说，就是灵，就是生命。这个在约翰福音6章63节里面所讲到的，他说我的话就是生命，就是灵。哇，这个多宝贵！我听了以后，我觉得哇，他的话这么有 power。他能够在我的心里面产生很大的震荡。第三，他的话是带有能力的，因为他说我所说的话是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在路加福音1章37节那边所讲到，我所讲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我们讲话没有能力的时候，因为我们是人啊，神说的话你不一样，所以你相信他的话，抓住他的话。在台湾早年呢，我不晓得你们认不认识一个叫龙教士的。这个人从在24世纪大战，他在本来在国内在中国国内里面传福音，后来因为动乱的关系呢，他就跑到美国来。他到美国的时候，他就跟神祷告，他说神，我下一站要到哪里去传福音？ 他有一位弟兄们就为他祷告。那龙教师在那个时候呢，如果你看他的书都写到，他在那个时候呢，他刚好身上长瘤啊，他那个瘤啊就在他的肚子上面，每天呢那个瘤越来越大，就是他没有结婚的，瘤越来越大，他说神啊怎么办？他说我需要一传福音，我要为你做。就那天有一个弟兄来到他的面前，为他做祷告，他完全得到医治。他那天他知道他得到医治，可是这个瘤还在他身上，他就来到台湾传福音。你想想看，一个女人没有婚的，没有结婚的，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不比大大吗？第一，人家说你这个女的是不是不正经的女人？他为了这个东西，他非常的苦。他说：“神啊，怎么办？”他说：“我要为你做传福音的工作。”他在那边祷告，他跟神说：“我知道你医治我，可是我的肚子越来越大。”他在台湾传福音的两年当中，这个肿瘤完全消失掉。他跟神说：“凡是我相信你，因为我知道你的话大有能力，我把我一切的重担都交托在你的手上。你说有就有，你说没有就没有，我相信你。”他有这个信心的。他在台湾做了很多的工作，我们也都知道。但是呢，这个信心是不是他要先摆上？否则你想想，一个人这样子去面对这么多人指指责责他的时候，我们做得下去吗？所以神呢，在旧约里面，他告诉摩西，他怎么说？他说，在诗篇103篇里面讲到第七节就这样讲了。他说，他使摩西知道他做神做事的法则。那个法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way， 英文就是 way， 就是一个方式。然后呢，他叫以色列的百姓晓得神他的作为。作为是什么？是 act， 神的作为 act。原本旧约圣经不是在讲这个吗？神一直在告诉我他做事的方法，他做事的方法。你爱我，我爱你，接守你的戒律，离开我的戒律，你就是神要祝福。然后呢，人不听，在整个旧约里面，人不听，用自己的方法，神就用他的手进来，告诉他的百姓，回头吧，回头。整本旧约圣经都在叙述这个，他神做事的法，还有叫以色列的百姓知道他做事的作为，他的作为很宝贵的。所以圣经为什么宝贵？因为哪一天我打开这本圣经的时候，那我就是落在那个光景里面的，我这个环境里面我所碰到的就是这个光景，所以我就学习，我不要再重复走他们走过的道路，这就是聪明人。圣经上所告诉我们，有智慧、有悟性去领会，有智慧的人就是这样，不要去重复我们所看到的人所走错的，我们再继续走下去，多么宝贵！所以神就告诉我们 ：Why？ 你们为什么不回头？你们为什么不回头？回到我里面，你们有平安，你们有喜乐，你们有恩典，你们为什么不来？说到我们人的背面，所以第三点也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立志要遵循神的话。我想我们在圣经里面但以理书1章第7节那地方有讲到，看到但以理他在17岁的时候，他被掳到外邦巴比伦去。我们都知道当时他17岁很年轻的，在但以理书的第1章里面讲到，当这个王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拜过偶像的食物跟酒要他们吃的时候，他怎么说？第一，他说我立志不用王膳，就是立定心志很久靠主，他不愿意去用那王膳，那王膳好吃啊，但是他不吃，他反而说我吃青菜。到后来第一章你看到他什么？他的俊美啊，脸色都非常的好。接着神怎么样？马上就赐给他们这 四个名称有智慧。因为他遵从神，他愿意就走神应该做的事情，他不愿意是王。有时候如果王请你吃饭你不吃的话是很难的，他不怕。所以什么神就赐给他聪明智慧。第三，他几个朋友的摆上，这几个朋友怎么样？当时候他们是拜的因为尼布甲尼撒王要他拜他们的偶像，他们不愿意拜偶像，就把他这个三个朋友丢到火里面去，但是神的手也来拯救了他。你看他的朋友摆上，所以呢他就受到了激励。所以我们做他的朋友是非常重要我们的朋友是非常重要，因为他们会激励我们的他们很爱主也会激励我们。他们如果堕落有时候我们就跟他堕落，对不对？有人说哎呀哎呀反正我们一起来 party 啊，或者我们去哎呀想想我肉体要松懈松懈也好我就去了，对不对？所以朋友之间跟我们的关系也非常的重要。他是几个朋友给他很大的激励，最后他才自己摆上。他自己摆上的时候是被丢在狮子坑里面，当他被丢下去的时候，那个狮子啊照圣经上告诉我们还没掉到洞里面他早就把人类吃掉了。可是那个 moment 当他被丢进去的时候，神封住每个狮子的口，咬都咬不下去。第二天早上王到他面前的时候，他说愿王万岁，他说你所信仰的神就是真神啊，他见证了神。所以我们立定心智很久靠主，否则你看我们想到我们的日子里面我们自己去面对的时候我们可以理智，但是我们的朋友对我们帮助很大。为什么我们需要有团契呢？我们为什么需要有团契？因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一直来为我们祷告。当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软弱讲出来。所以我常常讲在我们自己小组里面我们所讲的东西外面就不会明白。 Stay in here Stay here It's so important。 因为我们不是在这里东家厂西家厂把东西讲出去，我们来这里还是为我们弟兄我们的姊妹还有软弱的时候我们要在这里为他祷告，为他求神帮助，帮助他。而且不只是用嘴巴去讲，甚至用实际的行动付出行动。就像神我们刚才讲神所告诉我们他的作为，我们学习我们也去帮助人家，这是神要我们做的。当我们愿意去做的时候，我们的福气我们的平安我们的喜乐神是一段一段的加给我们，到圣经上所告诉我们的就像马拉基书所讲的，让你的福杯满溢而无处可挪。你要不要？要啊，我很喜欢的。所以我每天早上起来我愿意就是说花点时间在神的面前我们来祷告我们来读经，我宁可花时间早一点起来来去做，不要说我们到了一个晚上的时候身体很疲劳的时候。当然有人不一样我们神用我们的肯定所以你看看我们看到他是三个朋友在圣经上是很有名的萨德拉米撒亚跟摩耶哥这三个年轻人同时被回到巴比伦去。当你知道戴伊林97岁的时候，九十多岁的时候，因为他的日子已经到了九十多岁的时候，因为神所应许的70年以后他们要再回去耶路撒冷。他当时看到他应该是第三代他自己的百姓要回到耶路撒冷去。你知道在但以理书的第6章，记得吗？他一日三次面对了耶路撒冷城祷告，他就是祷告求神带领他们在这里去拯救他们百姓。有没有人祷告70年？哎，有教会一个牧人牧师啊，他为两位朋友祷告了62年。牧人牧师走了以后，另外一个弟兄继续为这两位朋友祷告，终于信主70年以后。哎，有没有人祷告？祷告62年。 帮助我们。我们今天为一个朋友或者一个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祷告三天四天一个礼拜一个月，哎呀，我跟他为他祷告没有效，他不听了。神告诉我们祷告，祷告在祷告。这位穆勒哈，这位穆勒牧师，他一生里面，他一生里面，他的传奇真的是说不完。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去到一个聚会里面，看到一位牧师祷告，神很应许他，他就在教会里面跟神讲，他说从今天我走出教会以后，我要完全凭着信心，凭着祷告，你供应我一切。后来他开办了这孤儿院，如果你念过他自传的，你看到多少的孤儿来到他的孤儿院里面，他没有跟人家从来开过口。要一分钱来帮助他的教会牧养这些孤儿院，曾在他三四十年的这个孤儿院的这个创办里面，他在最后临终的时候写的一段话，非常的感人。他说：“我一生，神应允了我50000多次的祷告，没有一次让我落空，50000多次。” More than 50,000 prayers we carry out. 50000多次。他说有一年的冬天呢，他们在孤儿院里面是一粒米都没有，几百个孤儿院的小孩子在吃饭。他跪在那边祷告，他说：“神啊，我自己够了。”你说多奇妙！他祷告了几个小时以后，突然那门打开了，马车又马车的一箱一箱的稻米跟食物送到门里去。他就问那位弟兄说：“为什么送这些东西？你知道我的意思？”他说：“我这一批货因为冬天送不出去，想一想送到孤儿院最实际。”神没有让他挨饿过几天。我们有这个信心吗？我们有没有这个立志遵循神的话，不改变，愿意去这样做？主耶稣在马太福音6章所讲到的主导的里面，他不是这样子说吗？他说：“愿你的旨意行在什么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他不是给我们吗？他在最后他人生的走到尽头的时候，他写出这句话说。你看到50000多次的应允，弟兄们，姐妹们，我相信神也应允我们很多的祷告，我们也会写下来。但是他应允我们以后，我们就忘了。我们到走到哪一天的时候，我说：“神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从来不让我们忘。”当我们知道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以后，我们要当做什么？第一个，我们就是叫上圣经，就这里所讲的哥罗西书1章的第10节这里所讲的，就是说我们要好叫我们的行事为人呢，能够对得起主。我想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是我说一句话比较严重一点的，你们不要觉得是站在讲台上讲道理。According to the 这个 statistics 统计啊，我们人听了、走出去以后，95%都忘光光。那有人说我听不行啊，我想用看啊，我就看视频，用看那也可以。那有人说啊，我比较不想用看，我想用讲的啊，好讲的可以的，就是说我们小组里面不是大家讨论嘛，就我记得住。有人说听啊，有人说看，有人说讲。不管用任何方法，如果我们写不出来的话，有什么用？你听再多，你看再多，你讲再多，你做不出来。所以神在这里就告诉你，他说：“如果你认识、明白我的旨意，你一定会去做。”一定会去做。因为是什么？ 从心里面做出来。我不是做给你看，也做给他看，我不做给我自己看，我做给神看，我自己从我心里面做出来。所以真正活在神旨意里面，他能够明白，能够体会到神的旨意，他的生活他就会有那个行动，自然而然的付出来，自然而然的。这自然而然，他是愿意，他是顺服神，他知道他这样子做不是说一天的热心啊，而且是常常的他要去做，他不会根据自己的看法。常常我们去做事是根据自己的看法，当我们从神的那里走，我们明白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会去遵循他，是从心里面做出来，而且是很热心的去做。正确的生活就是建立在对神的认识上，我们所以才能够分别哪样可行，哪样不可行，那就是真正的神。不要说我们有些人是在人面前讨人喜欢，而是要像我基督的仆人一样，从心里面遵循神的旨意。就在以弗所书里面所讲到的六章第六节、第七节里面所讲到，从心里面遵循神的旨意。好像是什么？在这里讲到好像是什么？要甘心的去侍奉，那什么？好像是在服侍主啊，不是在服侍人，不像是在服侍。当你在服侍人的时候，你就很累；你服侍主的时候，你就很轻松啊。最近那个萨勒拜他们有一个系列叫做《窝兵》，我刚刚来的时候就带了一点。我最近在看这里面有讲到这个 Chuck Smith 跟这个 Chuck Austin 跟那个Rick Warren 的对话66个section。我看到这个 Chuck Austin 的时候，我想我以前也提过，他在1970年代的时候是尼克森总统的左右手。他当时他讲的里面有一段很有意思，他说当水门事件发生的时候，白宫马上开了一个会，这个会里面的是最重要的12个人呢，都是最接近总统身边的人，副总统啊、马耶格啊，这些真正重要的人，包括他在内。他年那个时候37岁，很年轻的。他说我是年轻，他自己讲，年轻就很有为的。他书他是看很多啊，你看他智慧，很有智慧的。但是当时候是人的智慧。他说就让他想到一幕。主耶稣在被卖的时候也是12个人在里面。他说他为什么讲这一段，他说他们水门四面都是淹死在里面，他说我们这12人在这里面开会，这个消息绝对不能漏出去了，因为漏出去了我们要坐牢了。哇，他都讲好，可是不到24小时，他讲就有一个年轻人把他们水门四面里面的事情漏出去了。他说那个大概就是犹大。可是呢，他说这不应该这样讲。他说啊，神有真的他的美意。后来他被抓去关了，他被判刑。他说他一生里面，那个在牢狱里面是最黑暗的日子。他说我没有在怕他，那个而且他进去的时候，他原先是律，他有律师执照，因为抓去关了。律师执照要吊销的，就没有律师执照，终身没律师执照。但是他说有一天呢，有一个人走到监狱里面来，又要传福音。他自己讲，他就跪在这个冷冰冰的这个石架上，他就在那边悔改，接受主耶稣成为他的救主。今天在全世界有8000多个监狱里面的福音工作。是他在做的，他非常谦卑，一个非常有学问的。当时要用一个人说，他说40多年前神改变了我，他说我这40多年没有一天不为主做工。他说我现在在服侍神，而不是在服侍。他说那个人在里面在讲怎么样，不要漏出去这个消息，守不住的。他说当我服侍神的时候，我坦坦荡荡，我一生都很平安，都有喜乐。第二很重要，就在我们与神的关系上，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来符合神他的旨意。 我想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一个最合乎神旨意的就是大卫。你看大卫他犯不犯罪？他犯罪，他也犯罪，对不对？他抢人家的妻子，对不对？啊，到最后呢，神旨不讲，他说我刀剑不离开你，会有人赔上四个人，四个人。但是神每他每次一犯罪，他就来到神的面前。神说，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他凡是遵循我的旨意。这个人犯罪，那还遵循神的旨意。当我们犯罪的时候，马上来到神的面前，不要拖。当我们越拖的时候，那个罪就会越深越多，而且自己会跟自己讲我没有罪。所以他，你看看整本圣经里面，在大卫所犯的罪里面，使徒行传里面都讲到，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二节里面讲到，他说大卫不是没有罪的，乃是他怎么样？他时常诚恳的悔改，不像亚当啊，亚当犯罪是怎么样？躲起来啊，谁叫他不要吃禁果，他去吃了。他不像扫罗啊，扫罗怕到一个程度什么？当神的灵离开他的时候，他去找一个什么乌鬼的女人，怎么样？跟乌鬼的女人讲说，把撒母耳请出来。他不像约纳一样，神要叫他去什么亚述帝国，他跑到他处去。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很多人，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不愿意悔改。所以你看约纳他自己到后来，其实约纳书第四章是约纳自己的悔改，第三章讲到的时候是亚述人的悔改，第四章为什么多第四章？他自己的悔改。神不是用三个安排在第六章吗？加上第一章第十七节的安排，四个安排，叫他明明白白告诉他，我就是神。第三个，我们要结出行为善事的果子，所以我们常常要去经历神。我们常常讲说，如果我们不经历神，我们也没有办法成熟，也没有办法长进。而且他在这里讲说，不只是只要的善事哦。而且是在一切的善事上要结果子，所以我们有机会行善的时候，我们要抓住机会的去做，啊，要把它行出来。不像法利赛人，他们怎么会讲不会做？所以神在这边就告诉他，在路加福音第七章三十节这边讲到，他说法利赛人和律法师，他们没有受过约翰的洗，意味自己废弃了神的旨意。他不要受，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走到经历里面去，去经历神。我们也常去可以去帮助那些在经历的。有一位英国的这个退休的老妇人，她开始拿了 Social Security， 我也快拿了。她在英国，她就拿了那个很微薄的这个 Social Security， 一个月多少英镑。他常常祷告，他说神啊，像我这么老，你能用我吗？我看见他，他大概已经快接近七十岁了。他说你能用我吗？他就一直祷告。就有一天神给他讲说，你到中国大陆昆明去。他说我去干。可是他就去了，啊，他就去了。他去到昆明以后，他就租了一个房子，很小的房子。他就在那边煮饭啊，后来有一些人就看到他是外国人，就有一天晚上有四个年轻人到他来看敲门。他说呢，因为他不会讲中文，那他们不会讲中文。他说我们要来学英文。那这个英国老妇人呢，说吧，他说反正我每天也看英文圣经，他就教他们四个念英文，就从创世纪。你这个一直查了启示录，花了两年时间。两年时间以后，他们这个社会年轻人呢，会讲英文，也会查福音。这四个出去以后啊，对自己去开始教英文，就教四门英文，又带了十六个，十六变成三十二，结果你知道现在是几百个人。那这个老妇人在昆明住了七年以后啊， 他说神啊，我感谢你，因为我虽然什么事都不能做，我还是听你的话过来的，就带着这么多人，或者是读圣经的，更多的相信主。你不晓得如何，今天神把我们每一人摆在不同的环境里面，神要用我们，就像挪亚一样，对不对？挪亚方舟，在挪亚的时代里面，你以为挪亚是最聪明的？挪亚不是最聪明的，但是他是 available 啊。因为神在叫他的时候，他 available。他120年，他在那边造方舟，你想想看，他造方舟的地点是今天的伊拉克，那个海洋是几千公里的，几百里的。就像今天，如果你在你家的门口造方舟，你的邻居跑来说：“你造方舟干什么？”他说：“你们要赶快悔改啊，要不然神要来了，洪水要来淹没了。”你知道当时候天不下雨的，所有的水都是从地上全员跑出来的，天上不下雨的。他说：“天会下雨，他们相信吗？”所以说马上要来。他传福音传了120年呐、啊，叫人家悔改，人家不悔改。神终于来了，洪水来了，40天的大洪水。从那个时候开始，整个人类的历史改变了，人就没有办法再活那么长。你看看他的祖先，活到973岁多年，从那个时候开始，人就没有办法再活那么长。保罗也是一样，对不对？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他去抓基督徒的时候，神在使徒行传，他自己讲的。保罗在使徒行传22章，他自己讲的，人在大马士革路上，把他的眼睛蒙瞎，叫他走到亚纳尼亚的家里面，后来神感动了亚纳尼亚，医治了他的这个眼睛这个背。亚纳尼亚怎么跟他讲？我们是跟保罗说了这一段。亚纳尼亚跟保罗说：“我们的祖宗的神啊，拣选了你啊，拣选了你保罗。”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因为你要将你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为他做见证。所以在保罗书信里面，13本书信里面，有5本书信，一开头的第一章第一节怎么讲？奉神旨意，他不是说奉我的旨意啊，奉神的旨意。哪5本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以弗所书、提摩太后书、哥罗西书，第一节，奉神的旨意。我做使徒，做仆人，做奴隶，就要来为你们传福音，叫你们悔改。啊，我们都知道安息之后，蔡淑娟啊，我在差不多。我看29年前就看过他，他今年就接他走了。他每次来的时候，他就给每一个人做见证。他说：“我躺在这个病床上10几年来，病折磨，他不能看光。”他说：“让他学习到一个功课，一个祷告的秘诀。”他说：“就是不要问神为什么，只要问我能做什么，我能做什么。”使徒行传保罗不是这样子讲吗？23:8，我能做什么？不要问为什么，问我能做什么。当你能够问我能做什么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心是充满喜乐。我们的心难道不会充满喜乐吗？那我们在思想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在读经、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如果有一句话能够感动你，或有一段经文能够感动你，你就告诉神说：“主，谢谢你，因为你今天让我再次与你有一个好的沟通。我要完完全全的认识，满心知道神你在我身上所做的旨意是什么，也让我们能够在一生里面，也因为这样一句话、一段话或一个故事，或一个主耶稣的见证，一句话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是别人的祝福，成为我们是。”别人的什么管道，借着我们，他来认识耶稣基督， 是为神的儿子，让他也能够得到这宝贵的恩典跟他的救恩。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所要做的，就是在地如在天。我们一起祈求祷告。主耶稣，我们再次的感谢赞美恩典，今天你借着圣经来告诉我们，你的话真的是立定在天，你是一个不改变的神。我们人常常软弱，常常跌倒，但是主，谢谢你，就是因为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跌倒，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求开恩的神，让我们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释放，就是罪不再得到纪念，罪就是抹去了。我们每一天来到你面前，我们有一个悔改的心，愿主你的话再次来充满我们，让我们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是要我们为他做，而不是神已经为我们做了，我们还不知道。我谢谢你，因为今天我们在地上的每个基督徒，我们都是因为得到你这样宝贵的恩典，我们特别为那些还没有相信你的人，所以今天你是借着你自己的话来感动他们，如果他们愿意成为你的儿女，在他们心里自己说，主我愿意成为你喜悦的儿女，因为得着你就是得到儿子的名分，这个名分是世人拿不去的，是在我们心里面永远跟成成为一个儿女的身份，我们愿意借着这个身份也成为别人的祝福，也成为别人的帮助。主谢谢你保守这个教会，因为这个教会在这个地方为你做传福音的工作，也带领很多新来的朋友，还有那些没有相信你的人，因为听到福音他们成为你自己的儿女，我们奉上我们的感谢，让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成为这二百的灯塔，照亮更多更多的人，他们因为得着你就得着一切。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